中心的管家。做神中心的管家，当然我们晓得最重要的一个方面，跟了前书四章第二节啊，我们知道这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指的在教会，教会乃是属灵的家，教会乃是属灵的家，我们大家都应该做神中心的管家，绝不单单只是牧师执事那些热心同工的事情，我们每个人都在这个属灵的家里面有一份子，不单是小小的教会，大大的教会都一样，成千人甚至上万人的教会，大家都是这其中的一份子，不是在这里只是一个做客来，而是我们能够一同来建造、来管理、来经营、来兴旺这个属灵的家。但是同时呢，实际上做神中心的管家也有一个层面，也关乎我们基督徒各自的家庭，在我们各自的家庭当中也要做神中心的管家。弟兄姊妹说这句话有没有道理？你同不同意？做神中心的管家不是单单只是在教会啊，所有这些属灵的原则、神的托付来到教会我们都应用出来了，回到家里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了，这个就麻烦了，对不对？弟兄姊妹，我知道很多基督徒家里面很喜欢挂一个横幅，哪个横幅呢？基督是大家来说我家之主，对啊，很多人就在小声的重复，基督是我家之主。既然我们知道基督是我家之主，那我在家里面是什么身份？从国内来，我们知道都有一个户口本，户口本上户主是谁的名字？我的名字啊，或者我先生的名字，或者我父亲的名字，是不是都有户主？我们基督徒的户口本上户主应该写谁的名字？基督。当然了，你到派出所一上是基督，他说还有姓基的，他就搞乱了啊。那么我们说户口本上虽然是你的名字，你先生的名字，或者是你父亲的名字，但是我们心里要知道真正的户主是谁，是耶稣基督吗？对不对啊？我们如果是基督徒，是信主的人的话，那既然基督是我家之主，我们每一个人不论在户口本上你是不是户主，我们在家里都是什么身份？弟兄姊妹们，管家，神的仆人，是不是这样子？所以约书亚记24章第15节那里就讲了，这是我们这个礼拜背诵默想的经文，约书亚记24章第15节，我们以前背过的。约书亚怎么说？过了约旦河了，他跟以色列12个支派就讲了，现在怎么样啊？你们自己有一个抉择，什么抉择呢？你们是愿意去侍奉在大河那边啊，你们愿意去侍奉原来在埃及地那些的假神、那些的偶像，还是愿意侍奉领我们出埃及、走旷野、来到迦南应许美地的这一位的永生独一真神？你们选择。讲完以后，约书亚有一句话，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说啊，在我们的这个周报啊，不是周报，讲义啊，最后一页也有。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感谢神，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晓得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有两个家。怎么叫有两个家？一个，我们刚才讲了，我们做神中心的管家，教会是我们属灵的大家庭。我们在座的这一群弟兄姊妹，请大家可以先在左右你看一看，大家左右你看一看，你左右周围的这些弟兄姊妹，就是你在主内的家人、亲人。弟兄姊妹们，我们就是一个属灵的家，这是一个家的概念。还有一个家的概念，弟兄姊妹，是什么？就是我们每人各自的这个小家。当然跟其他人也都是很亲近，我知道啊，你有你的朋友，你有你的亲戚啊、同事等等，但是必定每天晚上回到家里面，回到你自己的这个家里面，你的这个 family， 你的 family member， 这是另外神所为你安置预备的一个家。在这样的一个小家庭当中，我们同样也有一份属灵的责任，来自神的。什么样的责任呢？约书亚讲得很清楚，至于我和我家，我们要侍奉耶和华。我们不是侍奉那偶像，不是侍奉假神，不是侍奉我们自己或者我们人自己的肚腹欲望等等。所以这两个家关系很密切，很密切的。提摩太前书三章第五节，使徒保罗就讲了提摩太前书是属于什么书信，提前提后还有提多书是属于什么书信。弟兄姊妹还记得吗？我们前不久讲过，叫做教牧书信啊，三提教牧书信。那么在教牧书信里面，提摩太前书三章第五节，使徒保罗就讲一句话：人若不知道如何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他就把这个小家和大家连到一起来了。如果人不知道如何来好好管理自己的家，那怎么能够管理好神的这个家，大的家？这句话非常有道理。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我们说到做神忠心的管家啊，每个人在教会里面，我们能够尽忠，尽一份责任。从哪里开始？实际上从我们自己的家开始。我们把自己的家管理好，来学习怎样照管神的教会。那么呢，不是上个礼拜了，好几个礼拜以前啊，我们讲到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前一部分的时候啊，我们讲了婚姻对配偶的忠诚啊，我们看到了神在婚姻当中的心意。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看婚姻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向度。什么叫属灵的向度？这个比喻大家都听过了啊，如果你信主一段时间，在教会里面多多少少总是听过了，就是婚姻当中的这个三角关系。一说婚姻当中三角关系，有人很紧张，这是什么回事啊？婚姻当中三角关系是这样讲的啊，一个三角，三角呢，左边和右边啊，下面这两个顶点，一个角有三个顶点，对不对啊？三角啊，一个顶点是丈夫，一个顶点是妻子，顶上啊，顶上那一点是谁？你说小三 ？No， 不是、啊，顶上那个顶点是谁？是在教会当中，我们基督徒的婚姻三角关系是基督，是神，对吧？啊，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啊。所以这是讲到我们的任何一个婚姻家庭，基督徒的一定有一个属灵的向度，绝不单单只是夫妻二人配偶之间，或者说有了子女就是我们啊一家人之间有基督。是我家之主。那么呢，怎么带出来这一段呢？我们知道哥林多前书大部分都是讲到婚姻，可是从第十七节开始，这里呢有一个插段啊。有的时候看圣经的时候，它是中间会有插段啊，插段最多的实际上是启示录啊，只有插段。所以启示录很不好讲，有多种的原因，除了它的文体启示文学啊，除了它是讲到未来的这个预言啊，说的是有许许多多这个奥秘，还有其中他的这个啊这个写法，很多插段。那么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当中呢，也有插段。第十七节啊，刚才我们所读经这一段，因为篇幅很长，我们是从第二十三节读起。第十七节，使徒保罗说：“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召个人而行的，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那我们简单复习一下，因为好几个礼拜以前了。第十六节说什么呢？说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一到十六节在那里呢都是讲到一个婚姻的关系。然后到了第十七节啊，今天我们这里他就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哈，这句话呢后面有重复。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在这个短的篇幅当中又出现的重复的这个概念，你要去小心，很重要的，千万不要遗漏啊。那么第十七节说，这个照主所分给个人的啊，和神所召个人的而行啊，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在信主的时候， 你在生命当中的这个位置，那么呢，你要在蒙召的时候能够来守住这样一个位置，神就是在这个位置当中呼召你出来的。后面十八节这个插段就出来了，突然一下跳到什么呢？割礼的问题啊，然后到了第二十一节又跳到一个做奴仆的事情。那为什么呢？啊，在这一段开始呢，使徒保罗回答哥林多教会信徒问他的一系列的问题。在这个书信的往来当中，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呢问题多多啊，那么有一些也这个传到保罗耳中，保罗也晓得，那么教会信徒呢也有一些的这个困惑，那么就来问保罗。所以保罗就在这里有一个插段，就突然提到了啊，他就借着什么说呢？借着说照着主所分给个人的啊，你在结婚的时候你没有信主，你的妻子也没有信主啊，或者你没有信主，你的丈夫也没有信主，啊，写给弟兄或者写给姐妹的，那么你就守住你的这个身份，不是说，哎呀，现在我信了耶稣了，好了，离婚，不是这个意思，啊，弟兄姊妹们，不是这样子的啊，信了耶稣不是说就啊，好了，我丈夫不信主，或者我妻子不信主，跟他离婚，不是，守住你当时这个身份，你的这个关系啊，那么然后就提到了。啊，借着这个就回答了教会信徒问他的问题了。因为教会当中有些人是什么呢？信主的时候受过割礼，犹太人，啊，正统的犹太人第八天要受割礼的，生下来第八天就受割礼的。所以呢，使徒保罗说，如果你信主的时候你已经是受了割礼，那怎么样呢？你不要去废这个割礼，啊，继续守住你犹太人的这个身份。那么有的人呢是外邦人，信主的时候没有受割礼，你信主的时候没有受割礼，做一个外邦人怎么样呢？你就不要去求割礼，因为在当时教会当中为了这个问题有很大的争议，一直争到耶路撒冷教会。如果你去看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的时候，耶路撒冷教会为了这个要开大会的啊。所以使徒保罗在这里就讲到蒙召的时候身份你要守住，关于割礼的问题，受割礼不受割礼都不重要啊，这是后面他要强调的。然后下面啊，在第二十节重复了啊，注意使徒保罗重复了，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守住这个身份，这点我们特别强调。为什么特别强调呢？下面你看他说，你们如果是做奴仆蒙召的，不要因此忧虑，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因为做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弟兄们，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份。保罗在这里讲了两层的意思，第一层的意思，你跟基督的关系最重要，你信了基督，基督释放了你，你已经是一个真正自由的人。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子？回到两千年以前啊，使徒保罗所在那个罗马帝国的时代，当时有所谓的自由人，还有什么呢？奴仆，奴仆说的好听一点实际上就是奴隶 slave， 英文叫 slave， 有这么两类的人。那么两类的人呢，自由人当然身份更高一点了，奴隶身份比较低贱。使徒保罗说，不管你是什么身份的人，信了耶稣，基督释放了你，你得到真正的自由。没有信基督，每个人都是真正的奴隶。什么的奴隶？请大家回答。罪的奴隶，没错，我们都是罪的奴仆嘛，圣经明讲的。所以最最关键是你跟基督的关系，基督来释放你啊。所以不要看重地上的这个身份，你有所谓地上高贵的身份，不要自高，有所谓地上卑贱的身份，不用自卑。这是他所讲的第二点，请大家要注意啊。直到今天在教会当中，在基督教里面，或者是广义的基督教，包括罗马天主教当中，有一种的这个观念叫什么呢？叫做所谓的解放神学啊，叫所谓解放神学。解放神学是什么呢？最简单来讲，就是把基督教信仰，把圣经和什么呢，和革命结合起来，和 共产主义啊结合起来。那我们在这里不去多展开去讲，如果弟兄姊妹有兴趣呢，稍微的你可以到网上去搜一搜，去查一查到底什么叫解放神学，基本上就是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啊。然后呢，根据从哪里来，从圣经里去找啊，信了耶稣我们就打破这个旧的天地，创造新的天地啊，然后我们就这个就真正的得释放 liberation 嘛，你看这个 liberation 对不对啊，啊解放军解放就是这个，把这个解放自由就应用到那个地方去了啊，就是我们在基督里得释放，这个 liberation 啊，就叫解放神学。弟兄姊妹，使徒保罗不单是使徒保罗，我们要强调圣经，因为使徒写在圣经当中是神所默示的，是圣灵所默示的。圣经从来没有教导我们要去干革命，圣经更没有教导我们要去推翻现政权，推翻政府，跟掌权者对着干，绝对没有。弟兄姊妹，我们应该顺服掌权者，即使是哪怕是那些圣经讲的那些乖谬的乖僻的啊，那些异教的，我们要不要顺服？要顺服。当时他们就是在该撒的统治之下拜偶像的，无神论的政权，我们要不要顺服？当顺服的时候也要顺服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绝不是在这里宣扬去革命推翻政府啊，反对，没有。弟兄姊妹们，基督徒应该是一个模范守法的公民，只不过有一点，这点非常清楚的是什么呢？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若是掌权者的吩咐跟圣经的真理原则不符合的时候，我们是不能够顺服的，这点是很清楚的啊。除此以外我们都应当去顺服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掌权的是神所命的，他的权柄来自神的，圣经明讲啊。所以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不支持所谓的一种解放神学，建立社会新秩序，没有这样子。若你蒙召的时候是有这样一个奴仆的身份，怎么样呢？你也不用轻看自己的身份啊，因为你现在是基督的奴仆了，你就照着主给你的吩咐，你就好好的继续来服侍你肉身的主人。基督徒应该是做一个模范的员工，用在今天的这个社会上来讲就是这样子啊。我们常常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提到，今天实际上你在世上打工，给老板干一副活，干一件活，你说你是自由的，其实你真正完全的自由吗？你可以试试看，是不是啊？你说我今天我不干了，我就不来了，那明天老板就跟你说，那你就不要来了，你工作就没有了，饭碗就丢了，是不是啊？一天八个小时你是卖给人家的嘛，对不对？你既然一天八个小时，你的时间精力才干卖给人家，好好做事，这是一个应当的一个原则啊。我们基督徒应该是更出色的一个工作人员啊。所以使徒保罗讲的是这一点，但是又告诉我们最重要最重要的，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召，都是已经被基督释放的人。那么讲到关于割礼，关于这个奴仆的这个身份以后，下面我们继续来看，这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一个重点啊，重点第三大点。如果看你的讲义，我们有五个小点要和大家分享。首先从第25节，使徒保罗说，论到同身的人啊，好啊，论到同身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连续能做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啊。那么呢，因为呢，保罗在这短短一段当中三次强调啊，第17节、第20节、第24节，三次强调蒙召的时候的身份要守住。那么下面就有另外一个问题就出来了，那我蒙召的时候，信主的时候，我是单身怎么办啊？啊，这个是一个难题，是不是啊？我们知道有的人很喜欢抬杠啊，这个保罗知道。那么论到这个单身的人呢，啊，有人正好也问了这个问题了，那保罗就说了，我没有主的命令。啊，这里首先谈第一个所谓的一个难点。请问大家，提摩太后书3:16-17怎么说？我们背过的，啊，复习复习，考考大家。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对吗？那里已经明讲了，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请问大家，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包不包括第二十五节这句话？啊，弟兄姊妹们，包不包括第二十五节这句话？有人认为圣经不是一字一句都是神的话语，他说了，你看，虽然圣经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讲了都是神所默示的，可是你一来到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二十五节，保罗自己说了，这是不是圣经里的一句话呢？是圣经的一句话呀。可是在这句话当中，保罗明讲了，他说我没有主的命令，怎么样呢？我把我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那到底这句话是保罗自己的意见还是神的默示？这里有个难点，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因着这句话，有人说什么呢？说圣经不都是主的话语。好，第一方面的回答，弟兄姊妹们啊，请听好啊。退一万步来讲，如果要是有人根据这一句话来说，说圣经不都是主的话语，这里我找到一句保罗自己说了，这不是主的话，是我自己的意见，那怎么回答呢？很简单，那好，那除了这一句之外，圣经其他的你都应该相信，是不是这样子？因为只有这一个地方，只有这一句保罗说这是我自己的意见，那其他地方保罗没说是我自己的意见的，那你就应该好好的遵从，那都是主的吩咐，都是神的默示。下面第二点，我们回来看这一节经文，为什么使徒保罗这么说啊？我们先翻下一页，给大家看几节经文啊。在马太福音呢第十九章啊，如果你从第三节看到第十二节，那整个一段呢是耶稣基督回答这个犹太人向他一个挑战，关于什么呢？关于结婚离婚啊，再娶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就因为篇幅和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去都读都看了在我们投影上给大家看第十节到第十二节。当耶稣回答完以后，那门徒呢就问耶稣了，他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倒不如不娶，那怎么样？我们犯的罪还少一点，还简单一点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因为有生来是安人，也有被人安的这个安人，安人就是什么呢？就被人安就是这个太监在古代的时候，在不单是中国有在这个外国也有这个腓力就像埃提阿伯太监来传福音所以有人生来是太监，也有生来是安人也有是后来成为太监的，并且有为天国的缘故自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耶稣讲的是一个当时的一个事实，社会历史的一个事实因为这个门徒说说如果这样的话呢，那干脆就不结婚了我们就每个人都守独身，守独身有一词叫做 celibacy celibacy。 大家知道这个今天在天主教当中，天主教的神父和主教还是不能结婚的必须要守独身的。那么门徒说的这句话呢，耶稣就说不是人都能领受，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请来听好这句话，单身是一个恩赐单身是一种恩赐，赐给谁，谁就领受，谁就有。然后耶稣就讲了当时一个社会历史事实，有人生下来是怎么样呢？就是这个是这个性的方面发育的不是完全的也有的人是被安的，也有的人是为了天国的缘故自安的，这是非常少见非常少见的一个情形。但是在历史上有，在新约教会时代，教父时代也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情形，非常的少但是呢有这个情形，耶稣讲出来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所以这是圣经当中所讲过最接近最接近关于这个单身的问题，关于同身的这个当时信主的同身的人要不要结婚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就这一段是最接近了。 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他说我没有，圣经当中神也从来没有讲过关于这个方面到底应该怎么去回答。所以大家仔细来看第二十五节，他说什么呢？我既蒙主连续能做忠心的人。保罗为什么要加上这两句？他说我没有神的命令啊，我就把我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他中间把自己意见告诉你们中间他加了两句话，他说我蒙主连续我能做忠心的人。他是不是在这里夸口？是不是？我是主忠心的人，我蒙主连续。在我们世人看，你这个有点太骄傲了，是不是？你这两句话你不加，好像这个圣经写的还更好一点，更谦卑一点，是吗？不是这样子。使徒保罗他真的是蒙主连续，他真的是做主忠心的仆人，做主的使徒。所以他说我现在把我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而且后面您仔细看，使徒保罗还不断强调，我这不是吩咐你们的啊，你们看你们自己个人的领受是如何。所以我们晓得在这个地方，第一点，圣经之前没有明讲；第二点，这一节绝不能够构成说圣经不是神所默示的一个根据。特别是最后您看第四十节，四十节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了。保罗他在写的时候，他说我是自己的意见，他在写这样一封书信，但是在写作的时候到第四节，他说我想我是被神的灵感动了。所以我们看这一节经文，我们要整全的看，放在整本圣经的亮光当中看。而且确实我们也知道，使徒保罗在这里是根据当时的一个社会现实告诉大家一些整体的一些的原则，而且也特别强调要根据具体的情形来去把握啊。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就看第二十五节讲过以后啊，他说第二十六节，因现今的艰难，据我看来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什么叫守素安常？根据现今的这个艰难，因为当时呢很多的逼迫，做基督徒是很不容易的。弟兄姊妹，你说今天我们在美国这样一个越来越世俗化的这样一个社会当中做基督徒不容易啊，在啊一些无神论的政权的统治底下啊，做基督徒很不容易。在那些回教伊斯兰教国家政权底下做基督徒更不容易。弟兄姊妹们，在罗马那个时代做基督徒相当相当的不容易，面临逼迫，面临打压，流离失所，基督徒被赶来赶去，关在监牢，甚至要送上火刑柱，送进斗兽场。那是当时他们所处的一个环境，罗马人逼迫他们，犹太人逼迫他们，谁都逼迫他们。他说按照现今的这样一个光景，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你信主的时候，如果结婚呢，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啊，要守住这个身份，不是说一信主就离婚。如果要是信主说没有结婚呢，不结婚也挺好的。保罗讲了，我自己有这样的一个看见，但是他马上继续又说了啊，第二十七节说，有妻子缠着不要求脱离，没有妻子缠着不要求妻子。但是第二十八节说了，很强调娶妻并不是犯罪。今天在有一些的基督徒当中有这样的观念，我们上次几个礼拜以前讲到的时候提到了，认为似乎好像什么呢， celibacy 啊，这个独身是更属灵一点啊，而一结婚有这种啊这种性的关系，我们一般啊，华人也比较保守，不愿太多提。当然现在越来越开放啊，但是呢说好像认为这个性的关系是一种的啊肮脏的，是一种不好的，认为它是犯罪。上次已经讲过，我们简单重复，如果是在婚姻以前，是在婚姻以外的，不合神心意的，特别像当时罗马帝国那个环境当中啊，拜各种偶像，而且是在性的方面非常的混乱，去拜那个偶像，到偶像的庙里面，他们都在那里行邪淫啊，受这个希腊文化的影响很深啊，多多少少我们大家也知道，整个这个希腊罗马文化是在这一方面很放纵很放纵的，那些是犯罪是不好的。但是弟兄姊妹们， 娶妻、结婚、嫁人是不是犯罪？啊，弟兄姊妹们，是不是犯罪？这里保罗讲不是犯罪，圣经也明讲不是犯罪。为什么？因为神造了亚当以后讲了一句话，神怎么说的？那人独居不好，我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所以亚当结婚是谁给定的亲？谁给说的媒？是神亲自给他安排的，是不是啊？甚至亚当然后就睡着了，然后神就给他做了个小手术，是不是？取了根肋骨，然后亚当一睁眼啊，这个麻药用了，当然那时候没有麻药了，从麻药当时醒过来，亚当发现哎，我结婚了，是就这么样子，神就给他的就给他成了个亲。所以弟兄姊妹们，绝不是犯罪啊，结婚的人绝不是在属灵上面好像就低人一等。因为在有些的教会当中，刚才我们讲了，你是属灵人吗？你是伟人吗？啊，你是这个神职人员吗？不许结婚啊，好像结婚了就不好。圣经没有这样讲。那么保罗讲的是因为现今的世代艰难，所以如果能够守住独身，免得经历更多的艰难啊。那么呢，处女出嫁啊也不是犯罪，然而，但是第二十八节，这是后面我们要讲到的，单身有没有益处？现在思想，我有认识啊，有的这个传道人，有的宣教士，啊，姐妹的宣教士当中，单身的比较多。我们教会所支持的有一位的姐妹宣教士，前不久还回来我们中间做了一个短短的见证的分享，啊，弟兄姊妹知道她的名字，因为她在一个比较敏感的地方服侍，她每次回来也很谨慎，所以我们也就在这里公开，因为我们在这里投影在上网啊转直播，我们不提他的名字，大家知道是谁啊？他就是单身啊。在教会历史上，许多单身的姐妹宣教士为主做出极大的贡献啊，很宝贵、很感人的这个侍奉、见证和摆上。有一些的福音的工作，可能确实是一个单身的人能够做得更好，因为他没有更多的拖累啊，没有更多的拖累。所以这点我们要承认，包括使徒保罗他怎么样呢，也是单身的，是不是啊？没有结婚啊。但是有一种也很少的一种讲法，认为保罗结婚后来又离婚或者等等怎样。一般教会的历史都认为保罗从来没有结过婚，也没有自己肉身的孩子啊。那我也认识一位牧师啊，这是弟兄啊，一般弟兄这个牧者啊，这个单身的少一点，单身姐妹服侍神的更多一些啊。那一位牧师他也是有这个单身的恩赐啊，他自己很清楚知道神给他单身的恩赐，过得非常的啊喜乐。一个人牧养教会服侍主，五十多岁的年纪没有结婚，专心的摆在教会，把教会这弟兄姊妹看成他的孩子啊，尤其年轻人跟这个牧师关系好的不得了，这是很好的。其实我看了我也很羡慕，我也遇到有的传道人的啊这个同工啊朋友，结婚夫妻两个人没有孩子。有一次呢，多年以前遇到啊一位牧师啊，这个我的一个朋友，那么呢就那时候我们刚刚遇到还不太熟的时候，然后呢啊我知道他们夫妻啊结婚了啊，他的师母是谁谁谁，然后呢我就问了，我说你们那个夫妻这个几个孩子啊，然后他说我们夫妻没有孩子啊，我们不能有孩子。然后我就当时就有点好像小尴尬啊，这个人家没有孩子，那你这个提到这个。不过呢这位牧师啊，我的朋友，他非常的回答非常的豁达，而且他很真心，他说呢我们想看这个也是神的一个恩典啊，神的恩典，我们没有孩子就不需要去操心操劳很多那些养儿育女那些事情啊，还要选学区，还要在这里，还要在那里，是吧？就夫妻两个人一起来同心的来服侍主，他觉得很好。所以凡事都有神的美意啊，尤其现在啊，这个作为我就讲我自己的例子，不能讲别人的例子啊。结婚了，然后有三个孩子，一家子，然后家里面就要有各种各样的这些的考虑啊。其实确实需要怎么样呢？占用一些，肯定要占用一些啊，服侍神的时间。当然另一方面我们在做啊我们的这个规划管理啊家庭工作 服侍当中啊，甚至我们也讲到，那这个呢，你也要花很多的时间给家人啊，给家庭，家庭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等等等等啊，不错啊，这个讲也没有错啊。我们这个家，你如果为好好为主养育敬虔的下一代，以后他也爱主，也服侍神，去传福音啊，把这个信仰一代一代传递，是很好的啊，是很好的。但是不可否认，在服侍主过程当中，总是有取就有舍。就需要有一个平衡，就需要有一个啊，有的时候考虑的事情是就啊，需要啊更多的一些的因素在那里面。所以单身确实是有好处，专心的来服侍主，啊，专心来服侍主，这是单身的益处。但是单身我们刚才已经讲了，这是一个恩赐。什么叫是恩赐？给你你就有，不给你你是没有的。人不可以说我自己想要就要啊！以前啊，几年以前啊，我们校园团契有一位的啊年轻的啊这个弟兄或者姐妹吧，我就不说是弟兄还是姐妹了啊。那么他就啊问我啊，他就说呢，哎呀，牧师，这个我呢啊也啊那个单身啊，时间也比较长，然后呢也啊做了一些努力，好像也找不到，那是不是我就是应该单身呢？其实在一些不同的营会当中也有弟兄姊妹会问这个问题啊，年龄已经比较大，那么呢还没有啊，用国内话没有对象啊，那么是不是我就一辈子就单身就好了？我的问题呢两点，一定都是两点。第一点就是为什么要单身？单身如果单单只是为了自己个人的考虑啊，这个没有对象，或者呢家人啊给很多的这个压力，那么我干脆我就宣告啊，宣告我就单身就好了，是这样的原因吗？还是为着服侍主的缘故？圣经里面可是讲是为了天国的缘故。我们看教会历史当中这些服侍主的这些单身的，不管弟兄或者姐妹，他们这个单身的恩赐，所有的恩赐，不单是这个单身的恩赐，所有的恩赐都是为了服侍神的缘故，对吗？教导的恩赐，施舍的恩赐啊，传福音的恩赐，讲道的恩赐啊，连续人的恩赐，所有的恩赐都是为了服侍神的缘故。所以第一点，我们要看自己的这个出发点到底是如何。第二点，你如果你说你有单身的恩赐的话，请问是不是已经没有这个在性的方面的这样一个欲望？如果要是神给一个人单身的恩赐，让他来专心的服侍主，神会做一件事情。神不是真正的，但我不是说用那个安那个字啊，就是用这样的一种特别的方法，用神自己的方法，就挪去他的这个性的一个欲望，这样他能够专心的好好的来服侍主。你看为什么天主教当中出那么多的问题，对不对？就是因为他是用这个天主教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传统行政的命令，所有的神父主教必须都是单身啊。像在天主教呢，我有认识有些天主教徒，包括一些神职人员，他们也知道这个是不合圣经的，但是因为传统很深很深，不是能够轻易的改变的，所以就里面出很多的问题。如果你是真正是有这个恩赐的话，神把你这一方面的欲望也拿掉了，你过得很快乐，非常好，专心的服侍主。如果要是这方面你还是有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啊，这个异性对你有吸引，那么怎么样呢？你就顺着神给你的这样的一个安排啊，继续去寻找异性啊。不过后面我们有讲到啊，这句话圣经里面这里也有很好的。你说那好了，刚才我们说不是刚过年吗？是不是？现在还在正月十五里面，还算在过年呢啊。这个网上就有新闻报道了，一回家啊，回老家，然后爸爸妈妈就给压力啊，你年纪已经大了，大龄男女青年还没有对象，还没有结婚啊。像圣经里面有回答，什么回答呢？爹妈不要去逼迫单身的孩子啊。后面我们就看，啊，所以在圣经里面给出路啊。那因为这不是说到底都不是最重要的啊。好，弟兄姊妹们，所以单身是一个恩赐，但是是从神而来的，而且我们要省察我们自己的动机，也要看我们自己的真实的状况。我可以告诉大家，绝大部分人没有单身的恩赐，这也很少的啊，绝大部分人是没有的啊。好， 如果有，一定是为着服侍神的缘故。最后啊，我们很快要看，前面讲了很多的铺垫，这里是最关键的，就是讲到在婚姻当中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啊，娶了妻子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啊。那么呢，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要身体灵魂都圣洁，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丈夫喜悦。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益处，不是要牢笼你们，乃是要叫你们行合宜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这一段我们读下来，似乎再一次讲到啊，确实结了婚有家的人有许许多多的牵挂，没有结婚的人能够专心的服侍主。那么我们怎么来看婚姻与家庭？我们知道圣经是没有矛盾的，神自己亲自设立婚姻与家庭，而且是在这世上他亲自设立的人的组织，我们才强调亲自设立的人的组织，两个当中的一个就是家庭，教会就这两个。那么他神一定在这里面有美好的心意，可是确实我们有家的人怎么样让家人喜悦，怎么样让子女喜悦，有许许多多世上柴米油盐酱醋茶你不可能不去考虑的。秘诀在哪里？怎么样能够让这样一个累赘啊？我们这个累赘是家引号的啊，这个很有意思啊，美国人常常这样子啊，我也很喜欢常常用啊。怎么样从累赘变祝福？秘诀在哪里？秘诀就在今天我们要背的这些经文，对吗？约书亚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如果你一个人在那里热心去服侍主，一家人都在拖后腿，是不是啊？妻子也在抱怨，孩子也在抱怨，那么你就肯定分心，也服侍不好主，也服侍不好家人，甚至可能两边最后都落下埋怨啊。教会里面说你不热心爱主，是不是？家人说你不顾家。我给大家讲自己的例子好了啊，有时候呢讲自己的例子比较容易一点啊。有一次这个啊，其他的牧者我们分享的时候呢，大家都有这样共同的感受。有的牧者也是说，哎呀，刚出来服侍的时候，一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这个人让我讲话，那个人让我讲话，这个人有什么事情，那个人有什么事情，然后就忙得不得了。回到家里面，师母就说了，怎么样呢？冷落了我和孩子，心里很不是滋味。啊，跟那个有的传道人我分享的时候，我听了以后我就说，我也是这样子。我记得我刚出来服侍不久的时候，一回到家啊，我太太啊，这个师母就说了啊，说在教会里面，你看你谁有事情你要去帮忙，谁有事情拉你说，你就在那里说，然后呢就不顾我啊。后来有了孩子，孩子还小的时候，他确实也是很辛苦很不容易啊，我很理解。后来慢慢，首先我学习到一点啊，即使在教会里面也不能够太忽略自己的配偶和妻子。第二点，在这个时候我更学到一个功课，我也向这个属灵的长辈，我的这个属灵的导师来分享。他说怎么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一家人一起同心的来侍奉。当一家人在服侍的时候有差距的时候，是后面的把前面的拉回来，还是前面的把后面的带上去？弟兄姊妹们，是前面的把后面的带上来。我们是一起来同心的服侍主，不是，千万不要把这个看作是冷落的自己的家人。实际上我们每个人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有我们自己服侍的角色，都有神给我们的一个托付。当一家人一起同心热心的侍奉的时候，就不再有拖后腿的感觉了，而且是一家人同心侍奉，一起蒙福。多年以前我知道一个弟兄，后来他做传道人，当时还没有做传道人，他在服侍的时候，教会里面要办特别活动，很大的活动，教会里面人手不够，那么呢他是一个很主要的同工，之前要去做准备要去做很多方面的安排。夫妻两个人热心侍奉，两个女儿年纪还小， 年纪很小，那怎么办呢？要到教会里面去，很晚，要搞得很晚才回到家，把两个女儿搁到家里也不放心。那说要不要是服侍嘛？他可以有一个选择，你们别人去做吧，我就回家，很好，很正当的理由，我要去照顾我孩子嘛。夫妻两个人做了一个决定，什么决定呢？给两个女儿一人带一个睡袋，来到教会，在这个办公室沙发上一铺，让两个女儿在办公室睡袋这个沙发上睡觉，也很舒服，也很暖和，啊。然后夫妻两个人在教会当中来做各方面的安排，这个方面的这个各很多的后勤的这个事情，忠心的服侍主。我听了我很感动，我很感动。好，弟兄姊妹，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这样的夫妻，这样的家庭，神是不是一定会大大的祝福？感谢主，我相信神一定会大大的祝福。所以我和我的太太，我们在神面前的这样的领受，我不是说我们做得很好，我们做得还差得远，但是我们在神面前的领受就是这句话：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不是我一个人，是我们一家人同心的摆上服侍主，任何一个人都不扯别人的后腿，我们都一起同心的来往前走，同心的往前走。这个大家啊，教会这个大家和我们自己个人的小家是不矛盾的，弟兄姊妹们，是统一的。有时常常在一些不同的这些营会、婚姻、家庭啊、侍奉啊，都是这样子，哪个 priority 哪个第一，哪个最后啊？实际上您仔细想想，神给我们两个家都宝贵啊，是不是啊？教会是我们大家庭，我们各自小家都宝贵，你能够说哪个比哪个更重要吗？都重要，而且是一致的，而且是相辅相成的。在我自己个人的经历，给弟兄姊妹做过见证，你们可能听过很多次，也是因着神的怜悯、神的呼召，被神呼召出来服侍主，一家人同心服侍主，我们才能够一家人越来越彼此相爱。我太太在夏天的时候带三个孩子回国，那么因着我教会这边的侍奉的需要，当然我也完全可以请一个假，我和家人一起回国，也好几年啊，我们出国这么多年就一次一家五口回国探亲，啊，也完全可以一起一家回去，但我选择留下来。但我不是说我是说我的女儿，啊。然后回到国内呢，我们本来在国内本来要去短宣，大家知道因为国内的情形就不能够把这个短宣都取消了，那么呢我的太太和孩子到国内的一个教会，这是我本来就跟他们联系好的一个教会。那个教会的牧者呢说，那就请师母和你的孩子来给我们这个讲一讲，因为在国内这个子女的教养是一个很受欢迎一个题目啊。现在尤其很多都是独生子女，面对很多的这个问题。然后呢，所以说那个讲一讲在北美啊，你们的儿童主日学怎么做，小孩子是怎么在主里面成长的。我就问我太太，我太太开始还是不太愿意，还说好吧，这个去分享分享。结果分享完了回来，国内牧师告诉我说，啊，我太太跟我说的，牧师说你的师母分享也很好，你女儿分享也很好。然后我太太说很感谢神，我们的女儿和国内这些弟兄姊妹、叔叔阿姨讲到自己在主里面的成长，当然我们知道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她和这些叔叔阿姨在分享自己灵命的成长、服侍神，还有就是 Flower City 啊，这个花城行动当中。后来那个牧师就把弟兄姊妹那些留言都发给我看，说真是很感谢神啊，看到一个传道人的家庭，这个孩子是怎么样在主里面来成长、追求服侍神啊。我当然立刻告诉他，我不是客气，我立刻真心的告诉他，我说我们的孩子还有很多的问题啊，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为多多为他祷告。但是我在这里只是做一个见证，没有任何夸口的意思。弟兄姊妹们，一家人同心服侍主，不是累赘，是祝福。神会大大的祝福你，祝福你的配偶，祝福你的婚姻，祝福你的子女，神一定会这样做的，因为这是神的应许，你相不相信？感谢主。好，我们就停在这里，后面有一小点我们下次再分享。我们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您。 感谢您，我们同心到主的面前来，我们知道您给我们一个大家，也给我们一个小家，我们做神忠心的管家，来好好的照管我们的教会这个属灵的家，我们也好好的来照管我们每个人各自的家庭，让我们实在是明白体会神的心意。主啊，大家小家不矛盾，大家小家都是神所预备，都是神所掌权做主的地方。主也愿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一家人同心爱主，跟随主，服侍神，做主忠心的管家。主啊，当我们一起来摆上的时候，若我们不是亏了，我们实在是赚了，因为在我们属灵的福气上面，神要厚厚的加给我们。求神祝福我们每一个婚，每一对婚姻，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孩子，让我们同心跟随主，尊主为大，奉耶稣基督的名。